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隔了一个寒假，大智度论，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讲过的内容哈？大体上，大智度论它是在解释《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就是大，般若。波罗蜜就是制度，那么解释经的就是论，所以什么叫大制度论，就是他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当然主要是谈空，还有很多菩萨行，从一个人他从 出发心要修六波罗蜜乃至制度度他一直到成佛，只是一个修行菩萨行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那因为大智论他引用相当多的阿含经，还有就是声闻的律典，还有那个论，那大圣的经论，还有很多大圣者之说，所以在文献上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被赞誉为佛教百科全书。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一开始当然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啊，那再讲一些缘起。但是大智论他一开始就讲什么是如是啊，佛教讲无我，为什么会说如是我闻的我呢啊？那闻到底是怎么听闻？一时佛教不是讲不一不异吗？那怎么会讲一啊？那时间是有实在的时间。有时在空间吗？等等，类似的问题呢，就很深入的讨论。那么这些讨论完以后，里面有提到菩萨的种种功德啊，那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也是菩萨的功德之一啊。好啊，所以之前的请大家再回去稍微复习复习一下啊。好，我们接着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六，卷六这一品这一卷谈的是十喻，十种譬喻。这一卷稍微深了一点啊。啊，首先在经，这个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提到菩萨解了诸法啊，这个菩萨。深入了解一切法呢，如幻如焰，这个焰就是阳焰啊，阳焰这个后面会解释。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这个响是回响回音的意思啊。如建塔婆城啊，建塔婆城它用我们现在的用语就是海市蜃楼或者是空中楼阁啊。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画画是有好几种变化啊，有神通变化等等。那我们在《金刚经》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不对？好，那么这里面一切有为法如梦，我们这里的第七幻。泡影，影如第八啊，如露，露是朝露，如电，好像《金刚经》所比喻这些呢，它是代表这个法就像梦幻泡影这样子，无常生灭很快啊，所以我们众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法，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如果执着有我，执着有法，那就不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我们要证得解脱。我们要了解无我，了解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那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就举这十种譬喻。那这十种譬喻代表说，它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这些呢都不是真实。但是虽然不是真实，有时候没有智慧的人啊，或者是小孩子啊，有时候会被他所迷惑。那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一般世间的众生，如果没有 了解诸法实相的话，也会误以为世间一切法是真实。好，那论就是大乘论著对经的解释。这十种譬喻呢，是为了解空法故，就是说用这些我们大家知道梦、幻、泡、影等等，这些是虚幻不实的。那么用这个来譬喻说，一切法呢，事实上也是不实在的。以易解空来让我们了解到难解空。好，底下分别来解说这十喻。首先，诸法如幻。那么什么是幻呢？我们请看角注第一，幻就是变幻的法术。倒数第二行，印顺导师在《中观论颂讲记》对幻的解释是这样子：幻是类似于魔术师的变幻，就是变魔术了。依某些东西加以某种方法，现起另一种形态，狂惑人的耳目。那这魔术当然不是真的啦，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他会现出这种相状。好，那我们看论的解说。首先外人就问曰：若一切诸法空如幻，你经说一切法不是真实，是如幻如梦，那如果说一切诸法都是空如幻，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诸法可以听到这声音，就是种种的幻现呢？可见、可闻、可嗅、可尝、可触、可视，这个分别对应六根，有没有？眼可见，耳能够听闻，鼻子能够嗅香、嗅臭，舌能够尝味道，身可以触，意可以视，可以了别。如果这法是空无所有的话，那怎么可以见、可闻乃至可视呢？可以了别呢？这是外人的问。外人认为说空好像什么都没有，既然什么都没有，那眼睛也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复次，若无而妄见者，何以不见声闻色？我们声音应该是用耳来听闻声音吗？那如果说都没有的话，为什么不用眼睛？为什么眼睛不见到声音，不是用耳朵来听闻色法？其实这个诸法法耳如斯，眼它是对镜是色嘛，耳朵对镜是声。若皆一等空无所有，何以有可见不可见者？如果说一切都是空无所有的话，那应该都不可见啊，为什么有的东西可以见，有的不能见呢？以诸法空故，如一指，第一甲无，第二甲亦无。比如我们手指 有那个指甲嘛，如果说第一个指甲没有，那第二个指甲也没有，何以不见第二甲，独见第一甲？就一个手指就一个指甲，为什么我们只能够见到这一个指甲，而不见到其他另外的第二个？以是故知，第一甲实有故可见，第二甲实无故不可见。外人他们总认为这个法应该是实有的才可以见，实无的话那就不可见。所以这外人提出的这个质问，那论主底下做了回答。那这个小标我是参考印顺导师的大智论笔记。幻象诸物虽无实性，就变魔术这些啊，虽然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呢它变换出来魔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看得到啊，可以听得到，不相错乱。同样的，用这个来譬喻缘起法啊，虽然没有一个实在的物体，不过呢，我们如果说不了解的话，那会有无明行啊，会流转乃至生老死。好，诸法相虽空，亦有分别可见不可见。法虽然是空，但是呢，还是可以分别见不可见。那论主对于空的定义，其实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合乎缘起法，不是固定实在的。这对空的定义呢，并不是像外人以为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像变魔术，变魔术虽然它不是真实的，可是还是有种种道具啦，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变换出来不同的样相，跟完全都没有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哦。嗯，比如说有关于这个观念，我们看角柱第二的刮胡二，导师在解释犍他婆城的时候有做这么个解说，如犍他婆城绝不是我们心中的产物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光线的折射，让我们产生一种幻象啊，远处啊看到有城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大楼等等的啊，那这些呢，并不是凭空我们心中这样妄想而出的啊，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缘起法，只是这种缘起法跟我们一般正常所看到的呢。也有点出入，不真实。这个犍他婆城或在海边或在沙漠中，因空气光线等关系，远方的人物在眼前影现出来，使我们能够看到人或者看到城。那这里面有物理的因素在内，并不是纯粹是自己心事的妄现。所以在《般若经》或《大智论》拿这些来比喻诸法空，空还是有这些缘起如幻，但是呢，并不是完全都没有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好，我们接着看讲义161页倒数第二行，譬如幻化象马，就是种种魔术变化。象马及种种诸物，虽然我们知道这魔术的法术啦，种种是不实在的，然色可见，声可闻，与六情相对，不相错乱。六情就是六根啊，就是眼睛我们可以见色，耳朵可以闻声啊，它不会错乱，所以眼睛见到声音或者耳朵听到色啊，不是这样。它是六根对六尘，它是不相错乱的。诸法亦如是啊，虽然是缘起空相无自性，不过呢还是可见可闻，不相错乱。好，如得你经说，得你经我们请看角注第五。得你经这部经也是非常重要，大智论有好几个地方有引用到。那这部经在大智论卷90也有引用到一次，那么它的出处就梵智女首译经，或者有德女首问大圣经，这个都出自大正藏第14册。那类似的内容最近又找到一个啊，佛说须摩提菩萨经，这在第12册。佛说须摩提菩萨经第12册也有类似的内容。那这部经主要是佛为德女来说缘起如幻。德女白佛言，世尊，如无明内有否？佛言无明呢不在内， 那么无明是在外吗？佛说不是。哦，那么是在内外吗？佛说不是。那这个意思，无明是不是在我们身内，或者说无明在身外，或者说在内外两中间啊？我们看一下讲义的最后一页啊，类似的内容，讲义最后一页上面算了第三行，问言：是云欲烦恼在内也，在外也？各位看到了吗？好，这淫欲烦恼也是无明烦恼的一种啊。好，所以意思可以，这个论法可以互通。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无明或者淫欲的烦恼是在内吗？还是在外？答曰：这淫欲烦恼不在内，不在外。那我们套用进来，无明不在内，不在外。如果无明是很实在的在我们身内的话，那不应带外因缘生。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起这个贪欲，贪欲有时候不会现行啊，而是看到有外境哦，可爱色现前哦，他才起这个贪念。所以呢，这淫欲烦恼或者是无明并不是说实在在内，如果是实在在内，即使没有外在因缘，它经常有，经常会现行。那么如果说这个淫欲烦恼或者无明是在外，在外的话，那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它是外在的东西，那不应损恼我。若淫欲非内非外，非东西南北，四维就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样上下来啊，遍求实相不可得，是法即不生不灭。作无生命相，空无所有，云何能作恼？那这个主要是在描述淫欲烦恼或者是无明，它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也就是空了啊。如果说它实在的自性不可破的话，那阿罗汉也没办法断烦恼了。所以从这也证明说，无明烦恼种种它是空性，它是因缘和生。好，通过的论法我们回过来讲义162页。所以无明在内有吗？没有。如果是在内的话，那根本不用因带的外缘而生。在外面有吗？有无明吗？佛说没有。如果是无明实在在外的话，那跟我没有关系。那内外有吗？内外两中间这是不存在的。世尊，是无明从先世来也？是不是从过去世而来？佛说不是。啊，有关这个论法，在《大智论》卷17，各位如果有大乘藏的话，可以翻一下啊，在189页上栏到中栏啊，各位可以记一下，卷17，大乘藏25册189上栏到中栏。这边提到贪欲盖，一样贪欲也是烦恼，五盖里面的贪欲。这贪欲是不是从过去世来呢？那在卷17大智论说，一切法不来不去。如果说这贪欲是从过去世来的话，但是你看小孩子啊，他发育还不是很成熟啊，那个不会说像大人这样起淫欲的心。如果说这童子无有欲，就像这童子没有贪欲啊，贪欲没有像大人这样现行。如果是从过去世来的话，那么即使是小孩子，他也应该有贪欲。可见这 贪欲呢并不是从过去世来，既然不是从过去世来，再往下推当然当然也不到未来世。从此世至后世佛，佛言不是。这个无明有生者灭者佛，这无明如我们刚刚最后所说，这个法呢是不生不灭。那么这个法定实性是名无明佛，佛说不是，这个法并不是有实在性无明。如果说这无明是实在，那就永远实在了。我们修行怎么得到解脱呢？尔时得女复白佛言：若无明，无内无外，亦无内外，也不从先世到今世，不从过去世到现在世，也不从现在世到未来世，亦无真实性者，那么怎么会有无明缘行，行缘世，乃至缘生缘老死，乃至众苦聚集呢？世尊，譬如说以树来说，那应该有根呢，有根那才会有茎节枝叶花果。这是德女这样请问的。那佛说，诸法相虽空，凡夫无闻无智故，没有多闻没有智慧的凡夫，看到这种种幻象而起种种的烦恼，烦恼因缘而作身口意业，我们讲惑业苦，对不对？有起烦恼而造身口意的业，那造了业做后生，我们没有得解脱的话，那就不断的轮回。生因缘就受苦或者受乐，行善就受乐，造恶就受苦。世中无有实作烦恼，其实这个烦恼并不是实在的，它也是因缘而生。同样的，既然是因缘而生，那我们了解诸法实相也可以因缘而灭。亦无身口意业，亦无受苦乐者。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说，亦无造业者，没有一个真正作业者，没有受这个苦乐的人，没有个实在的人。譬如幻师幻作种种事，与如意银河德女经，他正好用十二因缘来说明，那举的呢就是如幻这个譬喻。这个幻所作就是魔术师所变化种种的这些，在内吗？不是。在外？不是。在内外或者从过去世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都不是。幻所作有生者灭者佛也不是。那有实在的话是幻所作吗？也不是。那佛说，那如果说都不在内不在外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魔术师变化的种种伎俩吗？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吗？虽然说知道它不实的。答言：我一闻一见。所以同样道理，佛问得女：若幻是空虚狂无实不实在的话，云何从幻能够作伎俩？得女白佛：世尊，是幻象耳。这个幻虽然没有一个实在的根本，不过呢我们可闻可见。佛言：无明亦如是，不内有不外有，亦不内外有，不先世至今世，不今世至后世，亦无实性，无有生者灭者。那个实在的生，那个实在的灭。可是无明因缘，缘无明而有种种的行业，种种行业就入胎世，乃至这 畜兽爱取有生老死，乃至众苦运集，如幻习幻所作一习。无明也是一样，无明尽，那么行业也尽，行业尽啊，事也尽啊，乃至生灭则老死灭，老死灭那这众苦集啊，都跟着灭了。所以从这里来看，如幻虽然说这个不实在，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它是缘起法，那还是会有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做善的他就会享乐报，造恶的他就会受苦报。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要了解诸法如幻，了解它是空性。那么在经论里面有提到，我们众生因为有三种因缘而起种种的烦恼。这边顺带提一下。第一个呢，有因力，因就主因呢，为什么会烦恼会现行？其中一个主因呢，因为烦恼没有断。那个断它只是有时候隐藏住，但是偶尔它会现行。第二个呢，有境界力。境界力就外境，种种的外缘，见到可爱色就起贪，见不可爱色起嗔等等。再来有加行力，加行力就是没有如理作意，就是不正思维不正思维。有这个三个因缘呢，容易起种种的烦恼。比如说你的烦恼还没断，那烦恼还没断，如果说他这经常心远离身远离的话，种种外境不现前不会诱发他烦恼现行。但是有时候外境外面的境界没有现前，可是呢他自己内心不正思维胡思乱想，那烦恼也会现行。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说这种种因缘会起烦恼，那我们怎么样断烦恼？我们当然修戒定慧咯。但是在还没有完全断烦恼之前，怎么样让烦恼不现行？就是远离，我们不要去染着外境。再来，即使没有外境现前，或者说即使现前，我们不要再妄加起种种的幻想，应该如理作意。好，接着我们看刮胡二。诸行如幻，有为法，空不坚固。诸行，行是有为法啊，种种有为法。如《金刚经》所说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诸行如幻。复次，这个幻的譬喻，来显示众生一切有为法空不坚固。如说一切诸行如幻，气况小儿啊，属因缘不自在，不久住啊，它是无常，它是因缘生啊。小孩子他不了解啊，就会受他所蒙骗。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幻。好，接着我们再看如言，它身上用字有时候不太一样，它抄写的前后不一定一致。那这如言就是前面所说的如焰，它是阳焰。好，如言者，言以日光风动尘故，旷野中见如野马。无智人初见谓之为水。这个如阳焰，它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太阳光照射，非常的炎热。那有时候在远处看，会有一些水汽跑上来。那有的马啦、或者鹿啊，它很口渴啊，看到那边有水，跑去，结果并不是真正有水，这个叫做如炎。所以如野马，这个野马也的就翻成阳焰，也的翻成鹿爱。这野马不是在野外跑的马哦。我们请看167页角注46，在汉语大词典里面是说指野外蒸腾的水汽。那庄子逍遥游那边就提到野马啊。倒数第三行，一切经音译有提到，这边呢野马，这边有校正，或问游憩何以谓之野马，答云马的梅字假音耳，就是野梅，言野尘。所以庄子逍遥游他说野马尘埃，所以他这边是说为什么是马啊？有的是说它其实是也没一个假借的音，也沉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请王志藩老师再帮我们考证一下。好，我们回过来，看163页啊。所以这旷野中见如野马，它就是如阳焰啊。就是说有因为阳光啦、空气啊，吹动着这尘埃，然后看到有类似水汽，这个叫野马啊，或者阳焰，也的翻成鹿爱，有鹿看到以为有水啊，那想要去喝水。那男相女相亦如是。即使烦恼日光热，诸行尘，这一行跟上面的都有相对应哦。上面的日光是对应我们的烦恼，因为烦恼旺盛啊，炽热啊。风是邪意念的风，我们刚刚讲不正思维嘛，对不对？你烦恼没有断，那又不正思维，热诸行尘，如风动尘，这种种行业，造作种种的行业，有烦恼，又造作种种行业，又加上种种不正思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在生死旷野中流转，就不断的烦恼没有断啊，又造业。前业未消，后业又继续造，又不断的受苦果啊，那这样的话就一直在生死中轮回。无智慧者，为为相，为男为女啊，就没有智慧的人就分别哦，这个是男女，或者是漂亮不漂亮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因为有烦恼而不正思维，不了解诸法实相。所以这个标题啊，标题是应顺导师所下的标题啊。即使日光，即使就烦恼的日光，行尘啊，这个行业的这种种尘埃啊，邪意念的风，而产生男想女想。好，卦52，远于圣法则生人相，近于圣法。知无我。如果说我们远离圣道，不了解诸法实相的话，那就会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产生种种妄想分别。那么如果说我们好好的修学圣道，接近圣法，我们就知道无我，知道诸法实相，可以除掉种种妄想， 可以得解脱。所以复次，若远见盐想为水，我们远处来看，那边有水汽啊，阳焰有水汽，可是呢，接近一看啊，根本没有水啊。好，那么用这个来譬喻，无智人也是一样，无智人他远离圣道，不知道无我，不知道诸法空，不了解我空法空，于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本来这些蕴处界都是性空的法，可是呢，他不了解这些是性空，而产生人相，分别男相女相，尽圣法则知诸法实相。我们修学圣道，尽圣法，那就知道诸法实相。这个时候，虚狂种种妄想，那就都能够除去。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有的人这世俗人的话，看到对方，觉得很漂亮，远看一朵花，近看像苦瓜，跟这个有点类似了哈。远看妄想说男的女的怎么样，近看不是这么回事。以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盐。好，再来，如水中月。如水中月者，月实在虚空中，影现于水。这几个内容，一个月，月亮，一个是虚空，一个影，一个水。下面呢，来比喻我们修行，十法相的这个月，在如是真如了哈，法性实际的虚空中，所以这个月亮相对的是诸法实相，虚空对应的是真如法性实际，这个水是凡夫人的心，那影。水中的月，这个影呢，那就是我所相，就是有我执啊。我在凡夫人的心里面呢，有我执，我所执，现我相，我所相啊。以是故名如水中月。那我们一般知道说水中的月亮这个不实在嘛，可是呢，这小孩子有时候他不了解，复次，如小儿见水中月，欢喜欲去，想要拿水中的月，大人见之则笑。用这个来比喻佛法其实我们一般凡夫人跟这小孩子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半斤八两无智人亦如是。身见故，这个身见就是有身见，就是萨迦耶见。我们凡圣的差别主要就是没有破这个萨迦耶见，没有破我执。见有无我，没有实智故而见种种法，所以不知道我空，也不知道法空。所以无智人他不知道我空法空，就像说小孩子在执着这个水中月一样，那凡夫人他不知道诸法实相，所以呢，他会有我所相现啊。见以欢喜，欲取诸相，就男相、女相等种种，妄想分别，诸得道圣人笑之，如记说。如水中月，水中月是这里的譬喻啊。盐中水，盐就是阳焰啊。如阳焰，不以为有水哦，就像是在远处啊，看路看到远处有水，如阳焰而误以为有水。 梦中得财是求生，梦也不是真实的，你梦中得到这种财宝，空欢喜一场，对不对？醒来这也不是你的。有人于此时欲得，世人痴惑甚所笑。有人不了解，想要取这个水中月啦，或者梦中得财等等啊，这些呢的愚痴迷惑为圣者所笑。好，卦五三，无名心境水中，结石相现，时智障扰，则不见。复次，譬如静水中见月影，搅水则不见。有的是用扰，有的是用搅，这个是版本的不同。搅注十七，无名心境水中，见无我娇慢诸结石影。我们是水中月嘛，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水中的月，如果你不去动它，看到好像有一个实在的月在那边，这个影在那边，水中月在那边，那么如果我们去搅动水中月的话，这个月呢根本影子就看不到了啦。好，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如果我们用十智慧杖，智慧的这个竹竿啊等等，搅心水，则不见无我等诸结石影。就是说我们需要用智慧来破除这我执，那这些烦恼啦，这些阴影啊，当然就看不见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用智慧来破除它的话，那如无明心境水中，那就看到无我啊、娇慢啊、种种烦恼啊、种种结石的印字。以是故说，诸菩萨之诸法如水中月。好，这三个譬喻啊，如幻、如阳焰、如水中月。第四，如虚空。如虚空这个比较难，这个论法稍微深了一点，我们慢慢看。好，诸法空无所有，愿无漏慧见无法相。诸法本来是空，但是如果说我们远离无漏的智慧，误以为有我有法，产生我执跟法执。如虚空者，但有名而无实法。在论主或者中观来看，这个虚空呢只是有假名，不是有一个实在的虚空。虚空非可见法，远视故眼光转见瞟色，瞟色角珠二十一，这是淡青色。比如说我们看天空，远远的看，看到它是淡青色或蓝色。诸法亦如是，空无所有，人远无漏实智慧故。我们一旦远离了无漏，漏是烦恼，如果说我们远离了这些清净的智慧，没有悟得诸法实相，没有悟得诸法实相，一看到以我男女污色成果等种种杂物的话，那就心里就产生执着。但是圣者他有清净的智慧，他即使说看到男女污色成果，他知道他是因缘法，知道是他有成住坏空啦，生住异灭，他不会去执着。可是凡夫没有智慧的话，他就会产生执着，喜欢钻石啦，喜欢名牌啦，种种等等的。如小儿仰视青天， 会有食色。小孩子看到天空，以为是它真实的蓝色。有人飞上极远而无所见，以远视故未为青色。远远来看以为是真实的蓝色。这个比喻说我们远离清净的智慧，那会分别种种男相女相等等。诸法亦如是，以是故说如虚空。好，括弧二，复次，如虚空性常清净，人为因意为不净。这意，我们看角注22，天阴而有风，或者是天色阴暗，或者暗昧遮蔽。那虚空本来它性常清净，人为因意为不净，比如说乌云啊笼罩，也以为说不净，但是虚空还是虚空了云那只是乌云遮蔽而已。诸法亦如是，性常清净。淫欲、嗔恚等遮蔽，因为有贪、嗔、痴种种的遮蔽，那我们误以为是不净。那这里这性常清净，在或许的学派认为说，这个染污啦、清净它是心性本净。不过在中观来讲，这里所谓的清净并不是跟染污相对立的清净，这个清净呢，其实空性是空性。那有人怕空，不安呐，以为什么都没有所以用另一个语词叫清净。如记说，如下月天雷电雨，底下它是分别用春夏秋冬来譬喻比如说夏天这个雷电交加又下雨，阴云覆翼不清净特别是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有很多乌云密布不清净。那这个来比喻凡夫无智的人经常产生种种烦恼来覆盖我们的心。如冬天日食一出冬天的太阳这一般人都觉得很珍惜常为昏气云印意。就说虽然说有云有时候遮盖，但是偶尔这太阳会出来一下这个来比喻初果跟二果，第二道就是二果的圣者。虽得初果第二道，犹为欲染之所蔽。我们如果了解四果它所断的烦恼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初果它是断什么烦恼？断三结最重要的是断我见，就是萨迦耶见，还有见即起见还有疑，但是见惑通通断除了。但是修惑贪嗔痴慢这是修惑出果还没有断所以有为欲染之所蔽。如果以出果来讲，这种种的修惑的欲贪爱的这个修惑呢，它还没有断除。由于它有这个欲界的修惑，所以它还要七番生死人天往返，它还要来欲界那二果的话，它断三结以外，还有呢，薄、贪、嗔、痴，它只是薄只是淡薄、贪、嗔、痴，但是呢，这个贪欲还有那这个来比喻说。冬天它虽然太阳偶尔出来，但是还并没有说一直出来了有时候这个云还是会遮蔽。 那这个来譬喻初果跟二果，还有这修惑的贪并没有断除。再来，若如春天日欲出，实为阴云所覆意。春天那这个太阳就出来的就比冬天多一些多一些了哈。虽离欲染第三果，它在譬喻第三果，三果它是不还嘛，啊，它不还来欲界的，不还欲界它就没有欲界的贪呐，啊，或者欲界的修惑了。但是呢，还有残留一些烦恼并没有断除。三果它是断五下分节嘛，对不对？啊，断身见、戒禁与见疑。啊，另外欲贪，欲贪它断除了。三果，欲贪断，嗔它也断除了。可是呢，它还有这无明跟慢，啊，还残留。所以这里的痴就是无明慢，啊，这个都是五上分节到第四果才断的。所以三果它还有痴慢啊，还会覆盖我们的心。若如秋日无云翳，晴空万里了啊，亦如大海水清净，所作已半无漏心。阿罗汉就像这样啊，如是的清净。阿罗汉断五上分节，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啊，所有一切烦恼呢，全部断除。见惑修惑都断除了。卦五三，虚空无出无中无后，诸法亦如是。卦五四，如摩诃眼中，这个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般若经相关的都有提到，在眼经，佛告诉须菩提，虚空没有前世，没有中世，没有后世，诸法也是如此。啊，它的出处如角注27啊，请自行参照。是故说诸法如虚空。好，下面虚空非实有法，这个比较深，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